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今天信息的题目是至死忠心。至死忠心是基督徒得胜的一个记号。然后这句话不是我发明的，是圣经里头，新约圣经里头说的。那今天我们就一同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。那我想邀请大家一同站起来，我们一同攻读这一段圣经，是新约圣经启示录第二章的8到11节。请你要写信给西梅拉召会的使者，说那首先的、幕后的、死过又活的，说我知道你的患难、你的贫穷，你却是富足的，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。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，乃是撒旦议会的人。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，魔鬼要把你们同间几个人撒到监里，叫你们被试炼，你勿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圣灵上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有今天的聚会，有圣餐，也有来到你面前思想你正经上头话语的时间。我们深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，亲自感动我们每一个人，使得讲的听的都能够从你那里蒙受恩典，都得益处。主，我们把这段时间仰望交托，恳求你恩典同在，赞美你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耶稣的门徒，十二门徒当中，其中有一位叫做约翰，他受了当时罗马皇帝的迫害，被放逐到希腊爱琴海的拔摩海岛，在那里他看到了耶稣基督的异象，吩咐他写信给对岸的小亚细亚，也就是今天土耳其中的7个教会，然后包括了以弗所、西梅拉、别扎摩、推亚推拉、沙迪、菲拉铁菲跟老底加教会。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，就是主耶稣写给西梅拉教会的信。然后在信里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呼召他们要至死忠心。主对他们的呼召放在圣经里头，其实也就是对我们，尤其在座当中每一个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，这样子的一个呼召。所以我们先要搞清楚什么叫做忠心，忠心在圣经里头到底是什么意思。然后这个字的原文 Pistos 在新约圣经里头一共出现了63次之多，最多的是保罗所写的书信，是提摩太前书，有10次，而第二多的其实就是在启示录里头了，出现了8次。出现的那么多次，乃是圣经作者用这个字来分别形容人、形容神跟形容事。形容人的时候呢，意思是说这个人很可靠、很忠诚；用来形容神呢，所以说到神的信实，值得信靠；而用来形容事情的时候，是说到他是可信的、是真实的、不需要怀疑的。然后而在这里，主呼吁西梅拉教会的弟兄姐妹要至死忠心，其实就是说他们要对神成为一个可靠到底、忠诚到底的人。就算是面对危机、面对挑战， 他们仍然是可靠的基督徒，仍然是忠诚的基督徒。那可是问题来了，我们人真的是那么忠诚，真的是那么可靠吗？当危机挑战没有发生，没有来的时候，我们嘴巴讲一讲其实是蛮容易的，没问题。可是当危机，当挑战真的来临呢？在圣经里头其实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例子。当耶稣对门徒说道，他将要被逮捕，将要被审判，将要被钉十字架，击打牧人，扬咒分散，我们就看到彼得，他身为耶稣的大弟子啊，拍着胸脯说，保证说，众人都跌倒，我总不跌倒，我就算跟你一块死，我也不会不认你。那个时候说的是慷慨激昂，真的有点像是引刀成一块，不负少年头的那种意味。可是到了耶稣被捉拿以后呢，耶稣彼得果然就好像耶稣所预告的一样，三次对别人说，我不认得这个人，我不认识这个人。话真的不能说得太满，我们人普遍是不忠诚，不忠心，不可靠的。那有没有可靠的呢？有，道成肉身活在地上的主耶稣基督，只有他是真正可靠的，真正值得信赖的，因为他本来就是信实的神。所以我们看看主耶稣怎么样去形容他自己。在圣经里头说到，他是那首先的，末后的，死过又活的。什么是首先，什么是末后的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从头到尾，就是全部。我自己是1987年信主了，当然以信主的年龄来说，不是真实年龄，以信主的年龄来说，我是属于80后。信主以后呢，我就上了一个一对一的初信成长八课，这个是我的那一本初信成长八课的这个上片。八堂课里面，其中第三课是说信主的人要过以基督为中心的这样子的生活的。那时候那一位，因为是一对一嘛，所以带领我的那一位弟兄就跟我说，我们叫做一个练习，在一份个人检讨表上面认真的思考，在还没有被基督掌管的范围里头做个记号，然后祈祷求圣灵帮助我们。当时我就填了这样子，我一看这个题目，十个方面，有学业的，有工作的，有朋友的，有兴趣的，有金钱的，有时间，有习惯，男女关系，家庭生活，性格，情绪。然后我第一反应其实就说，怎么那么多啊？然后带我的那个弟兄，他很认真的这样子跟我说，他说，我们信主的人不是只有礼拜天是基督徒，礼拜一到礼拜六就不是，也不是在教会里头是基督徒回到家里就不是，更不是跟弟兄姐妹在一块的时候是回到公司，回到别的地方对着没信主的朋友就不是。我们既然信主了，就理当把我们的身心灵都交在主的手里面，在每一个方面，从首先到末后的，都要顺从他的掌管。我坦白说，那位弟兄说了，我听了，个人检讨表也填了，可是当我回想自己信主那么多年，我依然发觉很多时候，我在我生命当中的一些人一些事，其实仍然抓在自己的手里不肯放手。 不肯交托给主。所以我常常把这一份个人检讨表拿出来，来祷告反省，求圣灵的帮助。不过跟35年前了，已经35年前的我比起来，我相信我是有进步的。可是那并不是我有多厉害、多认真，是一个多好的人，不是，而是我所相信的基督，他是死过又活的。因为他是活的，他借着圣灵内住在我里头的生命也是活的，是活的生命就会成长，就会结出果子。这个活的生命更是曾经死过，曾经付出过生命的代价。保罗在提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他是这样子说的，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然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。对谁卑微？对谁顺服？对神。这其实就是我们身为人的本分。耶稣已经给我们立下了榜样。不过我们想一想，如果仅仅是榜样的话，那我们的信仰就跟别的宗教劝人为善、做个好人没什么分别了。我小时候常听到一句话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，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，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，有没有听过？我们当中有些人听过，有些年轻的，特别是年轻的，大概就不会听过的了。这句话其实说起来是有点道理的，因为不要说其他人，就算是讲这句话的那个人也做不到只做好事不做坏事。很多人都听过，都知道要做好人要做好事，可是真正落实起来的时候却是很难。最要命的是，什么才是好事，什么才是坏事？在一个人的眼中是好事，在另外一个人的眼中说不定就成了坏事了。我们是有罪的人，又活在有罪的世界当中，靠我们自己，我们其实不能够100%判断是非，分别善恶。那我们就认了吗？当然不是。因为圣经罗马书里头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我们落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这里的他就是主耶稣基督，就是我们基督徒能够效法主耶稣榜样的秘诀。借着信靠他与他联合，我们就有这个能力活出他的样子。可是并不是说我们信了马上就活出他的样子来，老我的生命仍然会拦阻着我们如何去活出他的生命来。所以怎么样去信靠他，其实仍然回归到我们最基本的操练。我们说基督徒基本操练，那就是读经、祷告、默想、灵修。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操练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一天比一天更能够亲近主，更能够与主联合。可是当我们这些最基本的操练没有做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远离神。耶稣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要自己藏在基督里，也让基督藏在我们里面，只有一个可能，就是与他联合，甚至重合，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能够至死忠心的唯一途径，因为他是那一位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。不过我们盼望，我们的愿望是至死忠心，在现实生活当中往往会有许许多多的拦阻。西美拉教会的弟兄姐妹，跟今天的我们其实都是一样的，我们都面对着各种各样的难处。可是我们的主说了这几句话，他说我知道，也知道。知道这个字在圣经里头的意思比我们的中文、英文甚至于其他的一般语言有更丰富的含义，因为除了头脑的认知以外，这个字其实还带有经验、经历，有密切的认识，有亲近的关系等等多重的意思了。当耶稣说我知道，那不仅仅是他了解到有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发生而已，其实还意味着他的同在，他的陪伴，他在一起承受。当他对西美拉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我知道你的患难，其实是说他与他们一起共患难。当他说我知道你的贫穷，他与他们一起经历贫穷。当他说我知道你被毁谤，他与他们一同承受毁谤。当他说后面说我知道你被杀在监里，其实是说他跟他们一同来坐牢。西美勒教会的弟兄姐妹面对什么，主耶稣就跟他们一起面对。主的知道不仅仅是对西美勒教会说的，也是对我们基督之家第一家每一位弟兄姐妹说的。他知道，也知道。2000年前的西美拉教会面对着罗马政府跟犹太社区的逼迫，他们也许我们今天也许没有面对着这种磨难，可是我们事实上也面对着各种各样的难处，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压力，可能是来自工作的，可能是来自财务的，可能是来自我们身边同事家人，也可能是来自我们的健康等等等等。大家很多人都知道我儿子今年是大学毕业，他准备要投入到社会工作，然后作为孩子的父母，我就有多些了解他们这一代人所要承受的那压力。不说别的，就说他们找工作的压力，先是从去年暑期实习结束了之后，实习结束了之后，谁拿到谁没拿到正式工作的邀请，校园一轮又一轮的大公司那种招聘，谁成功了谁没成功，成功了又是哪一家公司拿了多少薪水，谁谁谁计算机专业毕业的那一位拿了年薪两个六位数字，谁谁谁又怎样。不光孩子有压力，坦白说父母也有压力啊。然后这些压力虽然跟西美拉教会所面对的患难很不一样，可是却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都是很容易把我们的眼光转移，把我们的眼光从耶稣基督的身上转移到世界上头的事情，而忽略了什么才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。孩子经过四年大学，跟主的关系好了还是变差了，是更亲近主还是远离主呢？孩子未来的工作是更能够荣耀主成为主美好的见证呢，还是会成为他们亲近主的障碍呢？我们的下一代所承受的每一个压力，每一段患难， 其实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基督是一同来经历，共同来承受。在患难中，在压力当中，我们与主联合。我们有要问一句，有没有稍微脱离呢？除了患难，新美拉教会的信徒还过着贫穷的生活。因着罗马政府的逼迫，犹太社区的排斥，新美拉教会的信徒其实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的，他们没有正常的收入。圣经这里用的贫穷，甚至可以被翻译成为一无所有。可是我们想一想，西梅拉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？它是一个海港，在当时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商业城市。可是就在那么样富足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方，有人过着极度贫穷的生活。或物质上头他们是贫穷的，可是圣经在这里加了一句，你却是富足的。十多年前有一本书，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些人也看过，那时候是非常流行的，叫做《穷的只剩下钱》。那一位作者他在开篇的时候说了一个故事，他说到有一位事业非常成功的女企业家，他在美国，在山上有一个风景非常优美的豪宅。然后有一天，一个很久没有联系的高中好朋友来美国来开会，然后顺道去看看他，然后他就很高兴，就邀请这一位好朋友住在他的家里，他的豪宅里头。而当然那位女企业家开了一个非常高级的车去接他的朋友来，抵达家门的时候，那个好朋友就发现了，果然是气派十足的豪华住宅啊。然后草坪一大片不用说了，我们很多人都有，可是那个是他的是一望无际的，花园、网球场、游泳池等等也不必说了，车库里头还有非常高级的跑车，豪宅里头十几家空着的房间，每个房间都挂着高价的名画。好了，安顿好朋友了，然后这位好朋友就跟那位女企业家就闲话家常，闲聊的时候，那位好朋友就随口的问：“哎，你的家人好吗？”然后那位女企业家脸色一变，然后就回答说：“不太好，我先生有外遇，很少回家。”然后那位好朋友觉得很不好意思，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呢？然后就换另外一个问题，然后就问他：“孩子们都好吗？”然后可是不问，那个女企业家更是叹了一口气，她说孩子大了，有自己的理想，住在别的城市，所以那么大的一个豪宅基本上就只有她住。这个女企业家这是又叹了一口气，对她的好朋友说，你不知道我现在就是穷的只剩下钱。到底什么才算是贫穷，什么是富足？不同的人心目当中可能有不同的答案。主耶稣在这里告诉西美拉教会说，你是富足的。也许在世人眼中他们是贫穷的，可是在主面前他们是富足的，因为他们所拥有的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。拥有耶稣就拥有从神而来的一切。那不过你当你听我这样子说的话，希望大家不会听错，也不要误解，以为财富跟主耶稣基督是对立的，不能共存的。不是，我们主耶稣曾经讲过 一句话，他说这样，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，神的物当归给神。什么是该杀的物啊？印有该杀头像的，印有该杀名号的，那就是该杀的物。当我们的工作事业只是从世界的角度来看，只是看重所带来的名、所带来的利、所带来的权，当我们只看重我们自己的享受， 那就是印上世界的头像，印上了世界的名号，那都是属世界的。可是当我们的工作事业是从天国的角度来看，所看重的是合不合神主的心意，所看重的是不是能够荣耀主的名，所看重的是不是已经见证了主耶稣，那就印上了主的头像，印上了主的名号，那是属于主的。西美的教会不单单受患难贫穷，他们还要被毁谤，要坐牢。那我们今天是圣餐礼拜，在吃饼喝杯的时候，刚才就好像刚才这样子，拿起饼来，我们说这是主的身体为我们写的，我们每逢吃的时候如有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主。拿起杯来的时候，我们又会说这杯是用主的血所立的新约，我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主。所以不会有人误会说这是人的肉人的血。可是我们要知道，在早期的基督教会，包括西美拉教会，却被人摸黑说这个是一群吃人肉喝人血的狂魔。而我们现在因为疫情关系，我们还没有恢复我们的爱宴。而在早期基督教会，在西美拉教会，他们有爱宴，弟兄姐妹一起吃过饭，那就被传说成为众欲大会，基督在居首位，被认为是分裂家庭，不肯向罗马皇帝下拜而被认为是对国家不忠，等等等等，被逼迫，被毁谤，甚至被关押起来。主耶稣称那些逼迫基督徒的人是撒旦议会的人。然后我们知道撒旦带有控告敌对的意思，撒旦议会原文就是撒旦的会堂。然后在犹太人的背景当中，犹太人的会堂他们本应该是聚集在一起来敬拜神，来聆听神的话语，可是当变成撒旦的会堂的时候，他们所听的是撒旦的话，他们所行的是撒旦的心意，他们所敬拜的就是撒旦。生活在美国这里，其实我们没有受到西美拉教会所承受的苦难，可是我们会不会因着传福音，因着坚持我们圣经的价值观而受到毁谤、歧视、仇恨呢？还是会有的，还是会有的，而且还不少。然后这些对我们冷嘲热讽的，甚至可能是我们不信主的家人、亲近的人，要至死忠心，我们会面对拦阻。不过主耶稣说，我知道，也知道，我们所面对所承受的一切，其实有主与我们一同来面对，一同来承受。所以我很喜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所说的这句话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这个是何等大的应许，又是何等贴心的这样子的一个安慰。主耶稣还告诉西美拉教会，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撒在监里，叫你们被试炼，你们必受患难十日。当听到这样子的一个预言的时候，我想无论是谁都会怕。然后我们今天讲究在生活在一个讲究人权啊，坐牢的人也有受刑人的权利这样子的一个地方，可是在当时的罗马， 甚至于今天的一些国家，坐牢的人是被剥夺了一切的权利，说得不好听，能进去却不一定能出来。可是主耶稣却对他们说，不用怕。翻开圣经，特别是福音书，我们看到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常常对门徒说，不要怕，不必怕，不用怕。常常这样子说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我们人很容易怕。细梅拿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他们怕患难，怕贫穷，怕毁谤，怕坐牢。可是我们呢？患难坐牢这一些好像离开我们有一段距离蛮远。比如说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战争，上海所谓的全域静态管理等等等等，虽然我们每一天都看到很多很多这样子的消息，甚至于这些消息会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的。譬如说油价，你去加油你就知道飙升得很厉害，还有供应，一些供应短缺，价钱都贵了。可是毕竟没有直接发生在我们的身上，在相对平静安稳的生活当中，我们会怕什么呢？其实怕往往跟忧虑其实是连在一起的。最简单的就是我们为我们的家人而忧虑。我母亲在生的时候，她曾经说过一句话，她说养儿100岁，长忧99。从前的我不太理解，有什么好忧虑的？我不是好好的吗？可是今天当我看到汉娜西姆的时候，我突然之间明白了。前两天我们聊天的时候还聊到了父亲跟母亲了，对孩子的感情那个出发点其实不太一样。父亲呢是看到了孩子出来了，看到了陪伴了，慢慢建立起感情了。而母亲呢，孩子真的是从他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，所以没看到孩子的脸啊，感情就已经开始有了。小的时候孩子活泼，怕他过动；孩子安静的时候又怕他太内向，没有竞争力；孩子学习成绩好，怕他压力太大；成绩不好呢，又怕他追不上；孩子大了没有女朋友男朋友，怕他将来结婚怎么办；孩子有女朋友男朋友，又怕他恋爱脑，耽误了工作学习。要带领牧羊主所赐给我们的产业，我们会忧虑，我们会怕。怕可能是因为不在我们的把握当中，怕也可能是因为往往事情都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，怕更可能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结果会怎样。可是我们的主耶稣却安慰说，不用怕，不用怕。不是因为那些患难是假的，忧虑是假的，不是，患难跟忧虑都是真的。不用怕只有一个原因，主耶稣他自己。他对门徒说，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他是那一位胜过世界的主。而且他还接着使徒保罗说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疑呢。我们的主耶稣他不仅仅安慰，而且他还鼓励。他说，你勿要自己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，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。冠冕对于当时的细梅拿居民来说，他们可以说是非常熟悉，因为细梅拿这个地方在当时就被称为是亚细亚的冠冕。 而在城区里头的小山上面还有一些环形的建筑物围绕着这个港口，那些地方又被称为西梅拿的冠冕，或且他们有非常宏大的竞技场，在当时每年都有竞技运动会。西梅拿人非常了解什么是冠冕，什么是得胜的冠冕。虽然西梅拿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生活在患难、贫穷、毁谤、坐牢的阴影当中，可是只要忠心到底，坚持信靠那一位信实可靠的主耶稣，他们就能够得胜，就能够得到生命的冠冕，那就是得胜的永远的生命。也许这些西梅拿的弟兄姐妹他们在患难当中可能会失去了性命，可是当主再来的时候，他们会带着荣耀的身体复活，也不会有第二次的死。不仅仅西梅拿教会是这样子，每个中心的教会也都是这样子，忠心到底，在各种各样的挑战当中仍然坚持信靠那一位信实可靠的耶稣基督，所得的奖赏也是大的，因为我们的名字被注刻在生命册上。今天当知道幕后我们要得到得胜的冠冕的时候，那我们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，我有像得胜者一样的在生活吗？还是我活得像一个失败者？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头总结了一个得胜者的生活是怎样，他说，所以我们不上当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，我们这既战既轻的苦主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荣耀的永远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。透过耶稣基督，我们就拥有属灵的眼光，能够看到未来是怎样，我们就能够在现在的生活当中看见跟顾念永远的荣耀。那个是主耶稣基督对我们至死忠心的这样子的一个劝勉。虽然我们人不可靠，唯有跟主联合，我们才能够可能有信靠可靠的信实的生命，直到自己中心能够成为可能。有了主复活的生命，我们就能够依靠他并且效法他，面对任何的患难困难，挪去一切我们自己中心的拦阻。自己中心不仅仅荣耀主的名，得胜的生命冠冕，使得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就轻看今生的困难苦楚，而每一天都有从我们的主而来的爱跟盼望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，谢谢你信任我们，呼召我们自始忠心。主，我们都是一些不可靠不忠诚的人，可是当我们与你联合，就有从你生命而来的那种信实，我们就能够有可能活出你的样式。可是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，甚至于连我们主动与你联合都做不到，我们唯有恳求你的灵亲自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提醒我们，鼓动我们，激励我们，记得提醒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每天都有一些基本属灵的操练，借着读经祷告默想灵修，我们就能够来到你的面前，更能够在我们平凡的生活当中 把你对我们的吩咐活出来。是的，你圣经当中已经向我们启示了许许多多生命当中该有的样式。主啊，可是我们需要你的灵在具体的每一件事情上头亲自的呼召，亲自的带领，亲自的感动。主，我们实在知道我们人本是顽梗的，可是当你的灵亲自来提醒的时候，唤醒的时候，用你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回转过来，我们就被能够，我们的眼目就能够被你亲自所吸引，而不至于转移到世界上头。主，我恳求你帮助我们，引导带领我们，把一切都仰望交托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